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们要接续昨天来读完心理治疗第三章的第二节，心理治疗是否是一种职业。我们昨天读到第五段，那今天我们继续从第六段开始。他说，疗愈必须等到心理治疗师忘记评估自己的病患之时才会来临。好，那么这个评估当然是指他以不管是主观或客观的方式，就是以世俗的标准去做评估，哪怕这个标准是属于医学层次的标准。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所谓这个精神医学，它有这个 DSM 的系统来帮别人做诊断，不过这个系统大概最恶名昭彰的部分就是它依然是很主观的。那这边所说的这个评估呢，其实就是含有定罪的意思了。那也可以说这个要等到疗愈师、治疗师他能够越过病患的身体以及他的疾病去看到他的实相的时候，这个疗愈才会真的发生。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美好的那一部分会保留下来。好，那这个美好的那一部分应该是指那个宽恕的目光吧。好，就是不管是治疗师或者是病患，那他可能有一时半刻愿意放下定罪的时候，就成就了这个所谓美好的一部分。那下面第七句呢，他说病患准备好接受多少，他就只能接受这么多。那么心理治疗师相信自己拥有多少，他也只能给出这么多。那可以说我自己在过去八年学习奇迹课程的过程，会发现它里面说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毁三观，而且这个只有等到你实际的去体验，在生活中深入的体会，然后真的具体的把奇迹的一切原则都运用到生活中，你才会逐渐感受到的。好，那基本上没有人能够一开始学就接受它的全部，通常都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我们原先自我里面那些核心的信念跟价值观一点一点的敲掉。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然而治疗师必须先放下自己的评判才有疗愈的可能，因为唯有如此人们才会了解疗愈没有难易之分。好，那这个也是他在这篇里面反复去强调的，就是心理治疗普遍里面反复去强调的。好，疗愈没有难易之分的意思，其实也是隐含的疾病没有大小之分，以及幻象没有大小之分。所有的幻象都是同一幻象，所以所有的疾病其实都是同一疾病。好，那么他说已经疗愈的治疗师必然了解这一点。那这个会对应到我们之前讲的正文的第九章第五节，九之五，它的标题叫做未疗愈的治疗师。那你当然可以从这边再去看到说什么是已疗愈的治疗师。好，那他说呢，他也明白由此梦中唤醒弟兄不会比另外一个梦中更难。好，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唤醒弟兄是要去唤醒那个他对面的那个病患，但其实这个弟兄啊，真正的意思指的是你自己。好，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梦境，好，这个病是大是小，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比另外一个要更困难或者更为简单的。好，那下面第八段呢，第四句开始，他说目标始终屹立于旅程的尽头而非它的起点，每达到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就依稀可见。好，那这个大概也是我们在整个灵性学习的过程，不是只有奇迹课程，好，是整个灵性学习的过程中，追寻的过程中可以逐渐去感受到的。好，那么你可能追寻一个课程、一个老师或一个宗教，然后到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必须要有所突破了。那当然这个发现可能最刚开始不会那么清晰，而且你可能会有一段痛苦的过程，会觉得说好像你要放弃这个宗教 或放弃这个导师，因为他其实已经不再适合你，你已经感受到各种的不对劲、不对头，就好像这个小孩长大这个衣服就要换大的一样。好，那么你如果坚持还要穿那个小时候的衣服的话，那当然是既穿不下而且看起来又很荒谬的。好，所以其实我总觉得在灵性学习里面并没有什么的忠诚，并没有所谓的忠诚，那么也不应该有。好，包括一些随上司然后要求弟子要对他忠诚，不能去跟其他的上司，然后甚至必须要一辈子追随自己，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荒谬的。好，那么 这样的话岂不是就是你已经自己认定自己为上帝为神了吗？好，那甚至你一定不会有错，好，那你才能够叫你的弟子这么做嘛。好，那么所以呢，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必须在学习更深入的道理，然后更接近究竟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换课程，或者换老师，或者换宗教。好，那他说这句请你注意哈，大部分的专业治疗师仍然彷徨在旅程第一阶段的起始之点。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所谓专业治疗师，这可能也包括就是你所见到的目前在世的所有的灵性老师呢，他说都还是在旅程第一阶段的起始之点，好，就是在最初阶段里面的那一个最初的阶段。那这意思是什么？其实是暗示我们不要真的不要去盲目的崇拜。好，那几乎每一个在这个世间的老师都有小我，那么没有小我的老师呢，其实早就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他不会在这个世间待久的。好，所以不要盲目的去崇拜某些治疗师或者这个老师那个老师，好，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小我，甚至要勇于去承认这一点，勇于去向你自己指认出来，不是去向他指认出来，是向你自己指认出来。那老师的小我就看到，哦，原来那就是老师的小我，那就让他去做他的学习。好，那么他说即使有些治疗师开始明白该如何进行，人可能会抗拒不前。好，其实人人都有抗拒，不管是病患或者是治疗师。好，那么他们也可能在一瞬之间领略到所有疗愈原则的窍门，唯有在梦里这段旅程才会显得遥遥无期。好，再看一次最后一句，好，他说唯有在梦里这一段旅程才会显得遥遥无期。也就是说，从圣灵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无尘之旅，好，当下极致的旅程。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专业治疗师可说是近水楼台，只要用之得法，便能帮人省下无量的时间。好，那么可以说用之得法其实是就是说去追寻正确的方法。好，那么但是他这边所说的这个近水楼台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治疗师呢他从事疗愈的工作嘛，然后呢他都是有病患作为他的镜子。好，那他很能够从病患的问题去学习，好，然后能够从病患去看到他自己。好，那所以说他是近水楼台。好，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治疗师他可能会忘用自己的角色。好，那他如果拒绝诱惑，不再扛下原本就非属于自己的任务的话，必能迅速跨越平安道上的种种障碍。好，那么这件事我留给你的思考，就是他的第三句，什么叫做不再扛下原本就非属于自己的任务？这个非属于自己的任务指的又是什么呢？好，那么他这个第二句所说的忘用了治疗师的这个角色，这会连接到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七句，就是心理治疗师玩的花招其实无奇不有，这是指小我的花招。好，那可能招来一堆形体到他们的庙里顶礼膜拜，其实就是让病患把他当成是偶像来看待。而且甚至他可能会不知不觉或者 有意识的去让病患去对他们这么做，那甚至以这个就是创造了一种以上凌下的关系，这种权威的关系，那甚至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利用了病患，包括利用了病患的身体跟他们发生了性关系之类的。这个其实在心理治疗的这个场域还有在宗教场域里面是屡见不鲜。好，那么所以他很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四句所说的这个平等关系。其实治疗师跟病患他们要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去看出他们彼此乃是平等的，那特别是他们的实相其实是平等的，并没有一个上下尊卑的关系存在。好，那么这个偶像呢，偶像崇拜呢，在正文里面的一些章节，特别是正文的比较后面，像是29章30章里面其实都有讲到，包括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千聊直播间里面也开过这个主题。好，那么偶像呢，他会给你制造一个假象，就是他好像能够给你力量，但是实际上他会拿走你的力量。 好，所以这段呢可以说是针砭的当代的这个心理治疗的关系哦，还有很多的灵性老师跟他的学生的那个角色之间的问题。好，甚至是怎么样呢，就是第九句也有不少病患把这种畸形的互动关系，就是这种偶像崇拜的关系视为是救恩之所在。好，那最后的第十段呢，我稍微提一下的是这个特殊性，好，就他第一句讲的这个任何一种特殊性都需要你的保护。好，那包括第二句讲的这个习惯自我防卫的治疗师，好，这个自我防卫到底在防卫什么，好，其实就是在防卫那个特殊性。好，那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心理治疗的第三章第二节它的几个重点。好，那希望这两节录音呢能够给你有所受益。好，它这节的标题叫做心理治疗是否是一种职业。